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31章。以赛亚书第31章，我今天在读的时候，现在每一次读的时候就把第一节跟最后一节把它连在一起。西奇彪为什么这样思想？先知开宗明义的说这是祸灾，但是假如以色列看到他们向埃及去求帮助是一种祸患的话，他们真的不会去向埃及去求。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向埃及去求呢？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不是他的祸患，那是什么呢？那是他的拯救，那是他的帮助，所以他才会下到埃及去求帮助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做任何事情，我们对神不体会，我们对神的心意不了解，我们对我们今天所做遭遇到这些难处的根源，我们没有反省。我们常常总是在表面上去求一种帮助，而这种帮助怎么样呢？是不去求问神，不去依靠神，不去仰望神。那么这所以说，当人灵里面很幼小，或者灵里面很 weak， 非常非常软弱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所有的作用不是从心灵里面发起的作用，他所有的作用是运用他的肉体，运用他的那种这个自己的个性、脾气、喜好、感觉，在那个地方寻求出路。那么以色列人也不例外。我再说，假如以色列人他们心灵里面刚强，他们看到一件事情，他们能够从神的心意里面去体会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不依靠神是一种会遭灾祸的，而他们不仰赖以色列的圣者，这是一种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的。假如他们想到这一点的话，怎么样？他们当然求问耶和华嘛。你看，在以色列国，不管不管这个，他们遭遇到什么事情，因为有不同的君王，就有不同的心态。有些君王，耶路撒冷的君王，他们怎么呢？他们就是寻求神，就是这样的嘛。所以神就成为他们的解救。我们可以好好去看历代志、列王记，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些怎么样呢？有一些君王，他就是不求问，不依靠耶和华。都是神的百姓，都是神的选民，也都是做君王的，结果怎么样呢？就有不同的光景。那就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一些君王是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生命，跟耶和华上帝有不同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有不同的做法。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不是一个人他有了一个地位，我们常常说一个有地位的人应该这样，一个教会的领袖应该这样，这是很虚浮、很空洞、很没有意义的。那么好，今天问题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也好，一个做君王的也好，就看他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依靠神的心到什么程度，他的肉体有多强，来决定他会做什么事，会带来的是给弟兄姊妹大家是福气呢，还是带给大家弟兄姊妹的是一种祸患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在以赛亚做先知的那个时候呢，他经过四个王朝，我相信他在亚哈斯那个时代做先知的他最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亚哈斯是一个根本不照他这个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凭着他自己。所以呢，假如今天一个做先知的在亚哈斯这个掌权的时代里面呢，他真的是不是一个做的很有味道的一个先知。为什么呢？他一定也受很大的这个羞辱啊，或者有很多的没有成就感啊。所以今天同样，一个人在不是神的过程的里面，你只要碰到一个什么所谓知识会的主席也好，所谓当家的长老，只要不是传道人的，他像一个以色列君王一样，他是这样的，像亚哈斯一样这样的人们，凡事都是搞手段，不求问耶和华，依靠自己下去求人帮助的这样的领袖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做神的仆人，这个日子好过吗？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认定。但是先知怎么样呢？先知就是上帝要他说什么，他还说什么，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非常关键，我们大家要去思想的。我们今天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下埃及去求帮助呢， 去求那些我们眼睛看得见，我们感觉得到，或者是我们以为这是这不是祸患，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呢？什么呀？寻求人站在我们这一边，是吧？撑为我们撑腰等等，许许多多。其实要下去找埃及帮忙，帮忙什么呢？帮忙就是找埃及人撑他们的腰了嘛，对吧？亚述来打的时候可以撑他们的腰了嘛。今天我们不是依靠耶和华征战，我们去征战个什么？叫鬼打架就是这样的嘛，鬼跟鬼打架就是这样的嘛。但是我们今天依靠神，那才是一个真正属灵的征战。我们真正的依靠是我们的神，这是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的从最后一节，然后才来从中间有一点体会跟大家讲。他说这是什么呢？最后是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我今天特别讲一次，这是有火在锡安，那个火是什么？火是代表神的刑罚。那炉在耶路撒冷怎么呢？炉在耶路撒冷证明说这个神要用他的炉来炼他的百姓的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所以在这个地方怎么呢？神是有炼我们，熬炼神百姓，越来越成为精精的。我们的神是对神的百姓是这样。但是呢，另外一个刑罚是什么呢？刑罚也是对于不依靠他，寻求外人的帮助。所以呢，这一个火是什么呢？火是刑罚人得罪神的。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对神的百姓来讲，那一个火就是火，就是炉里面的火。但是就外邦人来说什么呢？这个火就是一个刑罚的火，就是这样。啊，就刑罚的火。那么我稍微讲一点点，稍微体会实际的东西讲一点点。当神把他的百姓摆在炉里面，用他的火来炼他们的时候，而这一个人不体会，这是神给他的一种熬炼，这是神要为了他炼他更加的完美的一种的方法。结果什么呢？他要逃脱这样的炉，他要跳脱这样的炉跟火，去寻求别人的帮助，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么好，圣经里面说，你寻求别人帮，在耶和华以外寻求别人帮助的，跟帮助你的都必怎么样？啊，都必怎么样？啊，都必怎么样？又要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耶和华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要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就是我，假如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神把我摆在一个苦难的里面，其实神是那个炉，他加上他的火是对我有益处，看起来是攻击，看起来是刑罚，但是因为是炉里面的火，可以把我的生命炼得更加的美好，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一直愿意在这样一个里面，而不去寻求别人的帮助的话，怎么样？对我们是一件有益的事。所以这就是耶稣他为什么愿意在父神的手里面受一切的委屈苦难，他已经给我们做下了榜样。有多少服侍主人常常这样讲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但是今天我们人怎么样？我们人常常像以色列人一样，不愿意在耶和华耶路撒冷的炉跟炉里面火的当中被神来熬炼修剪磨练，以至于能够像金星更加的宝贵。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有人他生病要我为他祷告，希望他的病好，不要为什么，我里面就有一个意念，不是不爱他，我里面有一个意念，我说假如这是神要借着疾病来熬炼他的话，他又来寻求我的帮助，我到底要帮助他还是不帮助他？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今天很多传道人很喜欢做埃及，不但喜欢做埃及，还喜欢做上帝。神明明借着炉跟火要熬炼一个他的仆人，熬炼一个他的儿女，我们还一天到晚在帮助他从炉里面出来，这叫我们的侍奉。 这样的传道人到最后他自己都要被神攻击，你看到好了，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今天有多少服侍主的人，你管人的闲事还好，还管上帝的闲事啊。当一个人遇到任何的难处，我们第一个要帮助人认识的是，你是在耶路撒冷的炉，在锡安的火里面，上帝要陶造你，要熬炼你呢？你愿意在里面接受这样的熬炼呢？还是你要跳出来去寻求埃及的帮助？我真的劝大家，任何我们不喜欢碰到事情，我们碰到了，我们第一个到主的面前有一点思想，主啊，你让我遇到这件事情是要修剪熬炼我生命里面什么东西，不是马上就去找人。你以为说找传道人不可能找埃及啊？你找到一个很埃及的传道人，你看看他真是会把你救出来，结果以后你们两个都倒霉，就这样了吗？哎，我这个话讲得很直哦，你好去体会，因为我干过这样的事，而且我做这样事情的时候，我还有点这种埃及的心态。是啊，亚述算什么？老子比亚述还更亚述，比他还更厉害呢。你来找我帮你忙，对不对？算你是泰山，是不是？有很多人是有眼不识泰山，总以为传道人不能帮他这个，不能帮他那个。我说，哎，你还是蛮有，你还是会掩饰英雄的哈，是吧？你还以为自己做埃及很得意呢，一天到晚帮人家解决问题，结果解决到最后怎么样呢？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就是应了这句话。神要修剪一个人，神要熬炼一个人。这个熬炼被神熬炼的人，往往是不喜欢在神的炉中，在神的火中，他想跳出来，那去信耶稣去求谁帮助呢？那时候的这个他们的以色列百姓是求埃及的帮助，今天神的儿女常常是跳出来想要找传道人帮助，传道人也不了解他的光景，是吧？希望好像是人的这个人道主义的爱心，希望信徒能够早早脱离这些痛苦，这是一种爱心的表现。假如你能够确定他不是落在神要熬炼他的炉中，锡安的火不是要烧进这个神的儿女的生命里面扎实的话，那你把他解决他倒还是好的，不然的话你成为那个作孽的帮助人呢，有一天你都还自己倒霉。不晓得我这样的分享有多少人能够体会，不晓得我这样的一种的体会有多少人也经历过。今天在基督教界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今天的基督教又是那么的这个不能影响社会软弱，今天神的儿女又是那么软弱，神难道不要来熬炼我们更加的刚强吗？神难道不要把我们摆在他的炉里面，用他的火更加的来熬炼我们吗？但是今天你看多少的人只是一种所谓的人文主义、人权主义、人的角度帮人脱离痛苦，这就叫服侍人，都没有体会说我们这样帮助了他脱离这个难处，神要他学的功课没有学会怎么办？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一天到晚来找你，你以为帮助他问题了有没有，结果怎么样？让他一天到晚来找你，你到最后发现给你自己找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很大问题呢？因为他的生命的功课没有对付过去，他的问题永远不会解决，他的问题不能解决，他永远有问题，永远来找你，就是这样了嘛，不是吗？你要让他继续面对上帝，要他去仰望以色列的圣子，要他去愿意心甘乐意的，因为我在什么地方不仰爱神，我什么地方还舍不得把我的金偶像银偶像丢弃，怎么样？我愿意在耶和华耶路撒冷的炉里面，在锡安的火里面怎么样的，让神熬炼我到一个地步，让我心甘乐意的抛弃那些金偶像银偶像。人要去面对神，要看到这样一个重点，神为什么无力无聊兴起来攻击他自己的选民呢？当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管教他儿女的时候，儿女为什么不想到说是父母亲也不是个反常的人，也不是一个有病态的人，也不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正常的父母，对不对？你说一个父母不正常，在外面赌博赌输了，回来拿儿女出去，这个另外一件事情。 当我们的父亲在一种很正常的情况之下，父母在一种很没有什么外界刺激的情况之下，他要来管教我们，我们第一个想到不说父母亲没有爱心，第一个想到是父母亲为什么要来管我嘛？不是这样吗？但今天人常常不一样，不是这样。你只要做了我不喜欢的事，不管我做了对还是错，因为你做了让我不喜欢的事情，你就不对，我就跳出来给你搞。今天多少人要跳出神对我们的修剪跟熬炼，而且是寻求什么？寻求说是一个被神呼召了解神心意的人，结果那个人心甘情愿的去做埃及去帮助人。你想想看，这种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常常发生吗？人家说季小妮，你怎么？因为我出来服侍主做传道人也有很长的时间了，真的有一段时间，我是很喜欢做埃及，只要有人要找我帮忙，是满满，这就是我的成就感，从来不问说是不是神要把它摆在神的炉里面熬炼它，从来没有看见这么一件事情。等到有一天我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神有一天突然问我说：“你为他祷告。”这个病是我要他临到的，你为他祷告，你为什么不为他祷告的神啊？他既然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你许可的，你要在他生病的时候学什么功课，你自然有心有这样的祷告啊。你怎么一开始人家叫你祷告要好，疾病的痛苦要减少，你就为他祷告，这个病根本是我让他生的。哎呀，我那时候心里面一紧，我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啊？这不是一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啊？我后来想想，对呀、啊，我今天在读到这张圣经的时候，让我想起我自己生命里面这样的一个光景。以后有人生病，有人遇到难处到我面前，要我按照他的意思祷告，哎呀，你们宣教士怎么呢？你们宣教士是很有能力的，你们祷告很有能力的。我现在遇到这个难处，请你为我祷告。我那时候就马上一个思想，就是说，我这样问他，我说你今天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已经学到功课没有？你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今天为你祷告了，其实从前你有同样的情况，神没有给你遭遇到这样的事，你一直没有改变，是这样吗？我说我今天不知道你的情况，我慢慢跟你有点交通。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说是服侍神很皮毛的，说是爱心，从来没有体会上帝的心，真的求主怜悯我。我也是个人，圣经里面怎么讲呢？其实怎么样呢？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人，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我们传道人也只不过是人，不是神。我们认清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慢慢，当一个人到我面前，我们灵里面好好向神祷告，那一位是灵的神。我们里面有灵，他会给我们一些的感动，会有一点的体会。这个人今天为什么遭遇这样的事？我们里面稍微到神面前来静一静，不是到处去显明我们的爱心。人要我们为他祷告病好，我们就去为他祷告；他有难处，我们替他祷告。神啊，你让他难过去，糊涂，就是这样。可能我这句话讲的太超过了，请你们原谅。但是的确是我生命到现在这个光景，我能体会的。今天任何人要我为他祷告，解决他现在面对的难处，对不起，我保留下。我要让那个真的那个人到我面前，我灵里面在神的面前静一静，来感受感受那个到我面前来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多时候我里面会有感觉，一个很无辜的人，我突然感觉他很无辜，我真的会为他祷告。我觉得这个人是自作自受的，那怎么样呢？上帝都要修剪他了，我去把他从炉里面救出来干什么？我不想做埃及人，我不想用我的人的这么像这个我们中国人讲的什么恻隐之心，人间有这个恻隐之心。其实这种东西外不不信耶稣人也有的嘛，看到人家这样这样，他也会做的嘛。但一个真是在灵里面愿意服侍神的人，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也只不过是人。就算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什么办法比较多一点，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假如这个人的问题出在灵里面的话，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他，只有在灵里面帮助他。但今天多少人在侍奉的里面不进入灵的层面帮助人，只是在魂的人的层面，在那个地方表明自己的爱心， 传道人做些什么事情，教长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这么搞，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的记得先知在那个时代讲的，不寻求耶和华人，寻求人的帮助的人，那一个寻求人家帮助的人也要遭耶和华攻击，是帮助他的人神也要攻击他。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好心帮助人家，到最后怎么样呢？他那个爱心是为了爱自己，让人家知道他有爱心，结果他的爱心帮助了半天，被他帮助的人也反过来说他坏话，结果会发现他那个爱心变成什么呢？让他的本来的面目 显出来了。当人家不觉得他有爱心的时候，他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笨蛋，对不对？然后现在面讲了人家讲那个帮助别人那个人又被他讲着，从前帮助人家，现在是讲人家，这种事情我们见过太多嘛，你没有遇到过吗？这就什么？这就是落了今天先知神借着他说的话。你去帮助一个不寻求神的人，你去帮助人家，你也不寻求神。你说寻求人帮助跟帮助人会什么结果呢？就落在神的里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但是反过来讲，假如一个人心甘乐意的落在神的管教的里面，怎么样呢？我不晓得以色列人的典故，什么这个什么狮子啊，维护石的时候啊，有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会因为他们惊吓，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喧哗扶持啊。我不晓得到底是耶和华是那个狮子呢，还是牧人。但是我把我的感受讲一下啊，今天很多人怕讲错不敢讲，我今天的体会就是，耶和华就是那个狮子，耶和华就是那只鸟振翅来保护他的，是吧？是耶和华是那个雀鸟，他怎么样振他的翅膀来保护他的这个小鸟，是不是啊？这个耶和华就是那个狮子。今天我们讲，哎，耶和华们应该是牧人呢、啊，是不是啊？我这个我的体会不是这样，我体会就是当一个人承认他是神的儿女，就是神要管教他，他落在别人怎么样的一个欺压的里面，耶和华神会成为他的保护。耶和华神会成为他的保护。虽然是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的背逆耶和华，但是我们只要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还是会像那个狮子，会像那个雀鸟一样的来保护我们。但是呢，他的保护有的时候是把我们摆在耶路撒冷的炉里面，一直要练我们，练到什么呢？练到我们把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献自己在最终的，都抛弃了。其实神要对付两方面，神对付一个是对付我们自己造成把自己陷在罪里面的那个原因，要把它练掉；还有一个什么呢？神要保护我们，让外面的东西对我们的攻击能够保护我们。但是我们人很可惜，我们人只要亚述对我们的攻击，耶和华你帮我们打亚述，但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自己金偶像、银偶像，自己亲手所造献我们在最终的东西呢，我们却不肯被神拿走，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光景，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神跟一般人不一样，对不对？老是骂别人的小孩，拉低头的儿子自己好，是吧？我们的孩子坏，永远是别人家的孩子来影响我们家的孩子。上帝不是这样，是我自己孩子的不对，我要修剪他。你在外面来攻击我的孩子，除非我是要借着你来修理我的孩子，假如你超过的话都可以，就这样了嘛，对不对？我们好去体会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第31章里面非常关键的，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落在神的炉里面，我们落在神的火里面，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熬炼，我们常常想从里面跳出来寻找人的帮助。我们就算不是那个跳出来寻找人的帮助，我们常常喜欢号召埃及人去帮助别人。今天很多人很奇怪，你只要跟他讲任何事情，他不问青红皂白就来帮你，怪不怪啊？啊？ 我不晓得这是个糊涂还是爱心，我真的讲不清楚，讲不清楚。但在我里面慢慢看见的不是这样，连神先知常常这样讲，你们以色列人到我面前祷告，我不听。神为什么不听啊？啊，今天为什么有些人到我面前来要我们去为他祷告，我们都为他祷告，连神都不听的祷告，对不对？他为什么找你祷告？因为他自己祷告，神不听嘛，他才会找你为他祷告嘛，不是这样哎？他刚开始生病，他自己不祷告吗？他祷告神没有听的，他也找我们来祷告，因为我们比较灵，是不是？你就被他一个说，哎呀，你们宣教士祷告比较灵啊，就冲昏头脑了吗？哎呀，你们传道人祷告，你们传道人比较属灵啊，比较灵啊。你要去问是为什么他祷告神不听？圣经里面哪有这条说传道人祷告嘛才灵，信徒祷告嘛不灵，是不是这样？没有这回事嘛，这不是真理嘛，对不对？神还特别喜欢听小孩子的祷告吗？他祷告不灵，他来找你；他祷告都不灵了，一句话把你捧昏了头。哎呀，你比较属灵，你祷告神比较听，是不是？你要去想想为什么他祷告神不听。很多的时候，真的，今天基督教里面有许多糊涂的事。但是今天这段话，上帝讲的非借着以赛亚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寻求人的帮助以前，有没有寻求神？我的意思不是说人不会帮助我们，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也常常借着人帮助我们。但当我们不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找人帮助的时候，那个人糊涂的时候，你是害了那个你去找他帮忙的人，是不是？本来就埃及好好的，神也不一定要攻击埃及。结果搞到个以色列的王，这个搞了糊里糊涂去找埃及人帮忙。埃及人想，是啊，你叫我大哥，我怎么不来帮忙你呢？结果帮忙你，耶和华要攻击他。你一看埃及多无奈。今天很多的人因为你糊涂去找他，当然他要被攻击是他糊涂，但是问题是人家因他没有主动来帮你，是你去找他帮叫你帮忙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在神面前，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要找帮助，你不要老是找人帮助。你找人帮助以前，也要找神帮助，神也会安排人来帮助你。不然的话，不一定是件好事。你想要帮助别人，不一定是好事。当然，你在那边人家寻求你帮助的时候，你也先到主的面前去静一静，主感动你去帮助他，那是没有问题。假如不是的话，出于你自己的情感，出于你自己的血气，出于你自己的肉体，愿意去帮人家的话。就成埃及人一样，虽然有一天你遭遇到了什么事情很无辜，那也是你自己找的，真的怪不了谁，真的怪不了谁。求主特别怜悯，让我们看见先知借着以赛亚所说的，让我们看见耶和华他是锡安的火，耶和华他是耶路撒冷的炉。一个是神儿女的，就算在耶和华的炉里面，神只是要炼尽我们自己手做的一切，让我们陷在软弱罪恶里面的东西要我们丢弃。至于外面有人要来攻击你的时候，神会成为我们真正的保护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